大慧菩萨问佛陀啊，就是说你现在举的这个例子，你用这个藏式海与波浪跟海的关系来说明，当然波浪跟海你讲我懂啊，可是你讲跟藏式海跟业力所现出种种差别，这个怎么讲我还是不容易体会啊。这时候世尊就以偈答说，凡夫无智慧啊，藏式如巨海啊，业相有波浪，依彼列通啊，实际上凡夫没有智慧，我没办法直接直了他，直接说我只能用这一个藏式这个如巨海这样来说明啊，以这个来比类通啊，实际上是不是这个例子就是他不是，所以你们因为是凡夫，一般是因为无智慧啊，所以没办法体会，我只能方便用这一个东西。可是你不要把藏式海，你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藏式海，我就是海跟波浪我能懂，为什么这个我不能懂？实际上这个落的一个过失就是说，你把例子跟实际等同了，你认为如果我懂得整个海跟波浪的关系，好像就应该要懂得这个藏式海跟诸事种种现象的关系要懂。他说不是，我只是用比喻来会通它，可是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如此，所以你这个例子懂了，并不表示你一定就能懂得这个实际上的藏式海跟诸事之间的差别关系的，不容易懂的，因为没有这种真实智慧了。这时候大慧菩萨又说偈啊，就是日出光照啊，日出光等照下中上众生啊，如来照世间，为以说真实，以分不诸法，何故不说实啊？就是说，你为什么比喻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佛陀你就像光一样照射的种种大地一般？照理讲应该一说就是说你自觉境界啊，你怎么为我们有比喻说分别说说了那么多，都为什么佛陀还说了那么多的法？不止这一部经，还有很多经，为什么对众生啊不能直接说真实法呢？这时候世尊就以偈回答，就是说我若说真实，底心无真实，我说真实你体会不到，就说你没有真实智慧，我即使说出真实，你内面没有这一份的感觉的，没有，我说出来你完全是无用的，是不是？你以染污心去别这些相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些东西，我讲空你起空相，我讲有你起有相，你根本实际上无法替悟这个真理啊。所以我讲真实，可是彼心无真实啊。比心无真实的意思呢，比心无真实智慧去了解我这真实理，他一境界当中连一个世间东西都起染污，我讲一个镜像他还是指这个镜像，并不是我不愿意说真实法，而是他心无真实法能体掌握真实法的智慧。好，譬如海波浪镜中像极梦，一切即实现，新境界一样。他重新又讲这些种种境界啊，他要讲的哈，他说就像海跟波浪镜中的像极梦啊，一切同时都现出来。那内心我们藏式海跟诸事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能言所言啊，在这个一个藏式海当中同时现出种种差别出来了。好，如镜子跟像之间的关系好像同时因果一样，是不是？我们的实质的东西跟镜子一看，那个像就现出来。现在你们不是在上中阴身，不是那个聚色论，好，对不对？那不是有提一个例子吗？那个大众部在佛寺，那个大众部举说没有中阴身嘛，对不对？他就讲说像镜子的影像。不，我先讲了，你们就看就比较懂了。因为它是同时生的，因为当初大众部认为说，实有跟生有之间不需要中有，它要无间过去的，无间的。可是你中间有一个中有，变成有间断了。结果这个聚顺世亲就认为说，这不妨碍啊。因为我即使是实有跟生有之间好像有间，其实中间有中有在做无间，对不对？就好像果实种子跟果实中间有间，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它是无间的，为什么？它中间有茎芽这样一直无间过来了， 基本上二部两个都不否定无间义，对不对？那认为说，基本上大中部认为，如果你中间换个中有，这样实有跟生有之间就有间了嘛。可是世亲认为没有啊，实有到中有是无间，中有到生有也是无间啊。好，那你他就举例子说，像果实，就种子跟果实，结果这样也不妨碍它之间要有间断，就是种子下来跟果实之间要有间断的，就是说有一个中因存在的。结果那个大众他们就举一个例子啊，你说一定要有间，你说中间有一个中有中间断，可是我像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镜子，一个实质的物跟镜子一照马上就有像，对不对？中间没有间嘛，就是有这个实物马上现到另外一个物嘛，马上一个影像出来，结果世亲他们就要破它啦。他说啊，你所举的这个例子啊，他们用例子就你用这个例子啊，不符合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他破它不符合的，因为他有一个理由，就镜子由实质物跟现象界啊，这个镜像啊，它是同时因果的，同时的，它不像实有、中有、生有是次第来的。他说他有其中还有其他理由，他四五个理由了，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你举的这个例子不能讲它无间次第而生的，你因为这一个例子是中间同时生出来的，就是实质物跟镜，然后现出镜像，这个是一合合马上全部现出来，它不像我们生命是实有完了中有，中有生有，好，不像这样一个次第啊。他说你举的这个例子不符合现生命的轮回相的这个次第，所以你这个例子没用。有一个道理是这样，你们看会懂的。那还有几个例子，那就交给居士论老师去讲了。那这个就是镜中即相，镜中相，这样就同时的一时即现啊，心清见亦然，也是这样。那还有就是前六世境界不具故啊，次第业转身，就是说在藏世海现出种种的，这从六七八上来谈啊。我们现在谈到六的话，六世他须借境界为缘的，前六世第六世也不一定恒时生的嘛，七八它是恒嘛，对不对？可六五四三二一它这个招不是没有三五四三二一啊，前五了没有五四三二一，那个都讲前五没有，因为五四没有分一二三四五的。前五跟第六四啊，它是看因缘的，所以说境界有聚的时候，就是因缘合合的时候，前六四就生，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次第看它因缘哪个成熟，哪个先生，哪个成熟，哪个先生了哈。那个。在这个时候的叫事啊，就是事则事所事，这时候第六事随他所缘，看第五前五事当中哪个因缘在转动，他就缘这个事。比如说眼事在缘这个色尘，这个第六意识就在分别这一个眼事的，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有动，他也不分别你。好，那意则意未然，像第意则就是莫那咯，莫那为什么意则意未然，他就他执着那个第八的见分，就是对对对对，就是我，就那个然嘛。好，那如果他到了解脱的时候，他就不然，不然的意思就是说他就不会执着说这个第七的第八的见分是我。现在有没有听到他这个然字，就是说有一种肯定意嘛，对不对？有一种断定的意思，如果日文叫 this， 就是肯定，不用说，这是我，对不对？当你花钱修到静默那的时候，就不会说，这就知道，就不会说这是我，说不是，就不然。那这个第一则意味然呢，他执着第八的那个见分，他就说然，恒执他为我。无则以显现，无有定次第啊。五事就看他那时候言什么境界，那起什么样的执着，他没有一定的。 更是不大一定的，有时候有升起这个，有时候这五世，有时候升起一世，有时候升起两世，有时候升起三世，它不一定那个啊，没有一定的次第的。就好像公化师提化弟子啊，这个他就开始说，哎，不采徒众行，我说一如是，那我在为了众生，我来画很多的图形来说明这种种生命现象，有时候我了义说，有时候不了义说，有时候做种种差别说，就好像画图一样，取众生所喜好之颜色和图形来利益他。彩色本无文，挥笔亦挥书啊，实际上这些东西有没有实际啊？没有的。我现在讲的这些法实际上都是方便摄受的，为业众生啊，以错会众相啊，就是言说别失行，真实离名之啊。我现在讲这些都是为业众生故啊，所以才说出种种这差别相的，画出种种的真实是离文字的。分别应出业啊，我现在做的分别是为出学而说，修行是真实，为真实修得讲真实法。好，真实自物自物皆想所结理啊，此为地佛子说，我要让你离一切的杂染分别想的时候，这是为这个佛子说的。也就是说，我有方便说，有就近说，为初学凡夫说一件什么差别，为就近者啊，为就近修行的佛弟子讲直了义的，对不对？那愚者广分别，种种皆如幻啊！我所做一切分别啊，都是如幻啊，虽现无真实啊，啊，我为做一切的这种差别，我所说演说一切法，没有一个真实啊，是啊，那种方便视线的、啊，如是种种说，随识别失色啊，随因缘所给，随当前的物是人。一的差别而众种种的施设方便说法，对不对？所说挥所应，以彼为挥说，就是说所说啊，有时候不一定就是真实法，有时候应这个人说就不适合另外一个人，有时候适合这个人就不适合这个人说，就是说以彼为挥说，我讲这个对讲了义的时候，对根基高的是不是会说，是说是真实地了的说，那可是我讲实义的真实了义的话，对那个凡夫众生来讲不会他所能体会的嘛，是不是？那我对这个凡夫讲不了义的时候，对根基高的人就是会应他的机说的，是不是？就是以彼为会说。那以彼诸病人良医随处方，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啊，我随他的需要而说，随他的契机次第引导他入佛之见。可是在说的过程当中有种种差别。好，妄想挥境界声闻亦挥分啊，安明哲所说自己是境界，就是说佛所说这种自己境界啊，并不是外道二圣人可以以之为境界为所证得的，就是说声闻亦非分，声闻也无法体会哀鸣者所说的这种自觉之境界。哀鸣者是谁？世尊嘛。世尊所说的这种法自觉境界啊，这个是妄想非境界，妄想不能以之为所证悟之境界，妄想不能取，妄想者就是外道者啊，外道这些观想这些思维不能取这个佛陀的自觉境界为其境界，那声闻亦不能以此为正分，为自己所得的那种修行的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应大慧菩萨所说的，佛陀你为什么不直接光照一切众生，光照一切大地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你为众生说法，佛陀如光一般，为什么说会有不同的法？好，他是这样讲。那再过来这个大慧菩萨，他这个世尊就跟大慧菩萨，如果你想要了知这个自心境界啊，色受及色受者妄想境界啊，你想要了解这个能所之间的观理啊，观想妄想的种种差别啊，你应该远离群众，还有习染睡眠啊，初中后夜常治啊，觉悟求行方便，那这个大家比较懂了。那下一个叫护持大慧菩萨啊，大慧菩萨摩诃萨建立智慧相，助以上智 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基本上啊，建立智慧相仪啊，如果站在我们后面讲这个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得最圣旨第八之地啊，相应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建立智慧相应该是前七地，应该是前七地，已经建立一个法的一个基本知见和法的一个体证都有了，不过究竟到第八地所证的那种无功用行啊，他还没有，是不是？他还是如果我们从唯识立场，那个前七地有漏无漏，还有时候都有还是要用功，有功用行，那有漏无漏还是会有漏法，还有时候会生出。到第八地的时候，从无漏无功用行，好，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住智慧相住矣啊，已经安住这个的时候，我们应该修上圣智三相，所以无所有相，那还有一个一切诸佛自愿处相，还有自觉甚至究竟之相，这个不容易体会啊。不过我看一看的时候，我发觉啊，与其这样讲大家好像不容易体会，不如我就用这种方法，你注意看啊，很像啊。第一个，无所有相是不是从假入空？那诸佛就是一切诸佛自愿处相，是不是从空出假？现一切方便啊，愿度一切众生啊，起方便的。然后自觉甚至究竟之相，是不是空假不二？这经典里面常有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要看呢、哦。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三个，就像掰开，哈、哦，我智慧不圆满。如果能这样，你舍离这个掰开的智慧，哈、哦，果驴的那个智慧相，得第八地了。那所谓的无所有大位啊，无所有相啊，这个其实是声闻缘觉外道，在初步的时候是共的，最低的是外道，外道也有修那种无所有相，不过它是断灭的。在更高一层的是声闻缘觉，它有共有无所有相，那个是叫做偏空的。再更上一层的这个就是真实的空法。当然像有些历代有一些祖师啊，在住这个地方就把它用天台的空假中了哈。那我想说这也是一种解释方法，我们倒不一定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的哈。不过我们就要讲说，基本上以言文上来看的话，无所有相是再初步可以共外道，再上来一层就是共三圣，再过来就大圣唯有的究竟空了。好，有这种修学来的，就是从假入空，观一切无所有相。好，那再过来自愿处相变成诸仙佛自愿处求生，它变成发愿圆一切众生修持度化众生的一切法门嘛，对不对？这变成是从空出假，广观一切差别相的嘛，是不是？你要处愿的话，要从愿处上度化众生，一定要别一切法门嘛，是不是？那就是说你必须观一切法空，然后广观一切法之差别，那就是从随佛之愿啊，一样要行化度化众生啊，发菩提愿度化众生，那时候就要广观一切法门差别嘛，是不是？这就是从空出假的时候。好，那大会自觉甚至究竟相的话，一切法相无所计着，那就变成通前面的这个无所有相嘛，可是得如幻三昧身，又能起一切差别嘛？如幻啊，是不是有差别啊？诸佛地处进去行身，这个时候能进去就近佛道，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三字了。那再过来我们这个最后一行啊，而此大慧菩萨摩诃萨之大菩萨众生心之所念啊，名甚至乎名甚至是分别之性经，成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这时候大慧菩萨他听到佛陀这样一直讲下来，大部分都针对事所说的嘛，有障四海现出种种事，这样一直谈过来嘛，谈的时候这个众生有需求有念头，什么念头？希望佛陀更广分别一切法是为什么有种种差别？好，这 甚至是分别自性经，我们讲过自性经就好像自性法门啊，就是由佛陀自己的境界来广观一切事相差别，以甚至来分别一切法相差别，这些一切差别的自性为何？就是说大众大菩萨诸大菩萨他们起个念头，希望佛陀再说一切法，这广分别一切分别，一分别一切法的法相，对不对？这时候世尊啊，我愿为说甚至分别自性经，百八句分别所依，如来应供等正觉依持分别说菩萨摩诃萨入自相共相妄想之性。就是说我们前面百八句的时候是不是引申很多，比如说那个有八事，对不对？也有讲无法啊，三自性，对不对？二无我，这些都有谈，可是前面是不是偏向讲事？那也就是说还有很多问题没谈嘛。好，这时候诸菩萨号要希望佛陀再说，所以说他希望说这一切百八句一切差别所依自性是什么。所以百八句就是世间种种的分别，种种的那个问句啊，这些命题啊，这些一切差别的根源来自哪里？事出世间法，这些法相差别的来源在何处？希望如来能啊，在为这些菩萨，因为他们有时候在这些菩萨有的还落向自相见、共相见、妄想自性里面的，是不是？有些菩萨未究竟啊，他在百八句当中还有分别的，对不对？有执着自相的，有执着共相的，这些他们会有这种妄想乃至妄想自性的，这些希望佛陀为他们在说这种甚至分别自性法门啊，以破除他们这样的执着，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以分别了别他这妄想自性一切杂染分别的这样的根源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就如我前面讲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跟尘世的种种认知差别啊，是来自于你不了解唯心所现啊，你一切的能事所事的尽，能我们能事能分别的事和所分别的尽啊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不过是障事海所现种种唯心境界。那这样是不是你就能去除这种执着了？同样的，我要把你种种起的种种妄想分别的这种句，百八句是不是种种妄想分别？是啊，那我只要跟你讲，则能善知周遍观察，人法无我，尽除妄想，是不是这样？那你就不会问那么多了。哎，那以后问就方便问了，就不会那样执着。那个为什么有牛？哦，问我我也不知道。哎，照明诸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诸外道诸禅定乐，观察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毕竟舍利无法自性，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幻境界，生一切佛刹都在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待得如来常住法身。这个就是说，借着佛陀这样的引导，我能随顺着佛陀一般所证到的这样的境界，我也能舍离这些妄想分别，尽除妄念，照明诸地，次第超越声闻缘觉，道诸乃至外道这些啊，来能入如来这种所行的境界，舍离无法自性这些，就是后面这些，就是说我随佛所行，自佛自住了，对不对？佛怎么样？由佛陀为我们说分别的时候，我们也能证得如来所证境界。这样稍微比较清楚一点吧。好，不然这样比较不会打瞌睡，讲快一点就不会打瞌睡。好，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了。好，那佛告大会啊，他现在既然你这样请了，我就要再说咯。好，又起另外一个说法咯。有一种外道做无有啊，做无所有妄想执着，截之阴尽啊，兔无角想，如兔无角，一切法义互如是。大会互有余外道见种求那即为 哎，陀罗标勤住横法各个差别，见以具足，无兔脚横法，坐牛有脚响。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说，有一种外道执着有，执着无，有一种外道执着有。好，有一种他认为说，实际上，坐无忧想，无所有妄想执着，因为他有这种无的妄想，这种无，这个无的知见的执着，所以他看到说一切这个一切法升起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哦，如没有兔脚啊，对不对？因为形成兔脚的结之因尽啊，没有构成这个兔脚的因缘嘛，因不存在，所以认为说，哎，兔没有脚，因为他执着有一个无的相，看到这个世间相的时候，他认为就又产了一个定有无，只有一个无的见在里面，如兔无脚，他这样的看呐、啊，就看到很多世间很多东西，就认为无无无无，很多东西都无，是不是？就产生有一种强烈的那种无见，就认为有无。可是有另外一道，就见到那个四大种啊，见种啊，求那啦哈，求那就是它的业用啊、德用啊、极为啦、极为细的 啊。比如说后面会讲，他有一类人，就是像一般哲学家，就是有时候会这样，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存在，可是有他的极为。有构成它的极为极为细的成分在，没错，你跟我讲它是空，我也能体会。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学佛人落入外道见就是这样，他就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对它是空的，可是有一个东西在组合它。表面上你不讲它极为，其实你的心想法就跟极为一样，认为说有一个维系的东西，有一个不可说的维系的法成就它，有时候会这样的一个执着。其实极为啊，连这个极为系的这个根本的东西也是没有的。那我们现在且不管哈，就是极为啊，那像陀罗标这个基本上就是尘，尘啊，诸实在自体的啊，尘，实质有实法自体的实体的啊，形处修的方呢，形象啊，这个形状啊，地方这些东西，横法就是它的分别，就是分位差别的，横法就是有差别出来了，有高低程度上的差别，量上的差别，值上的差别，这些种种分位的不同，哦，这些横法各个差别，见以具足，他认为就见到具足就，无兔脚横法，坐牛有脚响。基本上他就在这里，就是说执着，就开始具足说。兔是没有的，兔脚是没有的，可是牛脚是有的，因为他看到有这样的法，这样的因缘在构成这个脚，所以认为说脚是有的，认为这个脚是有的，从有无见也有生出一个有见，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不管他是怎么样定位这个世间的东西，不，这个东西的最后的因缘是什么？只要他定有一个实法，他就承认说现在有一个有念，有个概念出来。现在他是举是一个牛角，他的意思其实只是以牛角为例，就是说，因为他认为世间有些东西是存在，一点一点也存在的，所以啊，有一些因子在，有一些本体有实体东西在。好，比如说，有的认为有四大种，有的是求那，有的是极为。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所以他认为说世间有见，例如牛角是有的啊，然后这相对这个相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无兔角，它是无的，而我这个因为有这个实质性实体的东西，所以它是有的，所以分成有这个有无见啊。那 大慧，彼堕恶见，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挣扎，身受用建立妄想根量。大慧，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离有无不应作想。啊，大慧，若复离有无而作吐无交想，是名邪想。啊，彼因代观，故吐无巧不应作想，乃至为成分别是性稀不可得。大慧，甚境界离不应作牛有交想。他的意思就是，这都是堕入恶见的，不了解唯心现了，才会有这样恶见的观念的。啊，你就是因为有这种妄想，你执着的这样呢，所以落入恶见的分别。你不知道唯心，才会有这种恶见。不知道自心境界妄想增长啊，就是你所见到的这都是妄想分别所现，自心境界妄想分别所现出的差别相啊，乃至你的根深，你的气世间受用的气世间，建立妄想根量啊，建立一切种种的差别，认识差别，受用差别，认知差别，就是因为有这个自心境界妄想增长而产生的身受，这不这根深气世间种种这些分别出来了。大慧啊，一切法性都是如此的。一切你会有认知有无啊，都是你自己在妄想造作。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不要在有无里面停留，在做嫉妒分别的计较它的。一切法性也都如此啊，离有无啊不应作想，不应该在有无里面作想。好，大慧，若复离有无而作吐无交想啊，就你离开有无而认为说吐是无交想啊，这是邪想的啊。你如果执着这个离开的有无而又认为说吐是无交了，这是一种邪想啊，因为它是观因是相互对待出来的啊。因此我们认为说吐无交不应作想，乃至即为分别事啊，都不可得的。吐无假是无，这个无啊，你都不应该认为是无。为什么？这个无，那我们现在我问你啊，那个吐无假，我们不应该认为吐无假，那应该认为是什么？吐有假，还是吐本来就有五角啊？那我做吐五角还错吗？啊，就没有，真的没有啊。啊，我没有执着，我就说他没就没有，不然你找给我看。啊，故吐足吐无角不应作想，乃至为生分别时心不可得，乃至牛有角也不应该想啊。为什么？所谓无啊，是一个对待的东西，是不是？是一个对待的东西。基本上连吐牛啊，你都很难去论它是有无啊。那你现在认为说有无，是不是产生一个时有一法无，时有一法有？你就是在现起唯心现所现这个相当中，本来就跟你讲虚妄不实的东西，结果你在虚妄不实里面跟它定个位置，以后呢论它有无，一开始就错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反观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在很多找答案的时候，就是先已经落入这个已经谬误了，已经入轮回思维的当中，才再去找答案，那根本没有答案。所以就不知道我们经常在一个那个迷宫里面，哎，找一直绕绕绕绕， 是因为你执着迷宫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碰到迷宫的时候你怎么出来最快啊？你就拿一个割草机啊，从中一直把它割出来，不管它就出来了嘛。啊，好怕！现在有些人，要是有人躲在那个，不是外国躲很多那个草，用迷宫嘛，对不对？怕的要死，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不要那么笨。你与其那么怕，你就那个草开始走直线，一直割割，一定割出去的。你说我管你，我不落入迷宫固定的想法，乃至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会有时候开悟的道理，有时候这很难说，就是说，实际上。当你在你现有的环境里面找寻到不到答案的时候，舍离问题反而得到答案，不是从问题里面找到答案，不是问题里面做解释出来了，那是你妄想分别。所以有时候是在问题当中舍离问题才是答案。可是你像我们现在如果舍离问题变成是愚痴，有很多人就好好修就好了，不要去分别，那就愚痴。分别是啊，即分别当中，分别到维系的时候才知道，以前我们所立的这些量啊，根本都是站在一个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当作自信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问题的。那有些人就向来都不分别，其实啊，他落入另外就是说，没有不需要分别的，不需要的知见里面。他并没有真的放开问题，他是把原来的问题抛开，进入一个不思维的那种陷阱里面，是吧？很多没有做学佛之见、没有闻思修的人，其实落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是在做学问，对，脑筋一直分别有问题；一个人是进入一个不分别的状态，那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只是它不构成问题，要去解决它，但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它就安立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很轻松。所以很多人呢、啊，读一读读到很烦恼的时候，哎呀，念佛去了。我告诉你，可能有人真的是觉得修行应该要用心，可是我告诉你，这许多、啊、我相信70%-80%是因为懈怠，碰到障碍了，碰到障碍分别不下去了。就是突破不了，觉得就讲理由说啊，这个读书没用，跟修行无关。我不骗你啊，真的。实际上很多，你注意看你的内心里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找来做一次。你们愿意，如果产生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可以来做个一次心理分析。那么多人有这种问题，又产生了发起，那时候你对这个法很好药，是。既然听的时候有听懂的时候，你就很发喜。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不如说我听懂有发喜，那也不应该有。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如果你认为听闻佛法知解一些东西是无意义的话，那你听懂那时候的得的发喜，你也应当舍。那为什么听懂的时候就高兴，听不懂的就讨厌？是不是？如果认为听都有没有，你看听那么多经没用，所以你要刚好跟师父学。他说是我以后依教奉行，那还不是依教？你至少要听懂你师父刚才讲那几句话吧。你听不懂，那你怎么知道丢东西？是不是？所以有时候都是很含糊的哦。有些东西太复杂了，那种细论东西不要探讨。可是真正法的方法方向那是要知道的，你路不知道你怎么修，就拿来修就是的。不是说有时候就碰到了，然后我干脆不懂就算了，不懂就没事了。那猪狗啊猫啊他们都不懂啊，他们也没事，大家都没事。那鹦鹉也会念佛呢，阿弥陀阿弥陀他也会念啊，难道你跟他一样？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这也是模棱两可的地方。实际上佛法已经分别到起心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已经不会用，已经产生差别了，有些错误了，那只要了解，要离开。
可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很真实的面对自己，是因为一时在知觉上产生障碍而才让你产生退却的心理呢，还是真的想要在法上用功？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在法上用功，离开了书本你会用功，否则的话你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困顿的环境的时候，当你得到安顿的时候，你马上又会起另外一个疑惑，会有。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理解以后再择，而不是不知不觉的说哎呀我赶快念佛。这有时候你路若很清楚可以了，路不清楚的时候你舍掉，你舍到哪里去？所以实际上有些东西啊，必须要好好的下点功夫的。下点功夫以后，你看一些祖师大德修了很多法以后，他才知道说我们不要读那么多。他都读那么多以后才说不要读那么多的，对不对？你看那个禅宗不立文字，他的东西最多，你把那个禅的相关的那个论著弄出来，他最多，是不是？一个是教学方法不同啊。那我们像你们这些，我们诸位有些法师，他说我们不要读太多书，他的书是没写，他都用讲的，有没有？录音起来那个录音带还很多，对，一本书他一卷录音带还那么大本，如果要写成那个录音带用盒子装的，你看还占位置那么大，我们的书也是这么大，一个是用看的，一个用听的，那还不是书。所以有人讲的很，其实有时候现在就是用模棱两可的谈啊，你不要啊，我知道你的用意就好了，可是完全不听的话，那你录音带给我那么多，是不是？那录音带不是法，那是什么？所以有时候讲来讲去，要是碰到了像我们这个脑筋不老实的人，他就没话说了，是。如果老师说你们不要听太多，他一讲你就踩着了，他下一句说什么我又不知道了。所以说有些东西模棱两可，那我们自己在学上要弄清楚。因为学佛法哈，并不是在玩哦，不是在那个知识累积，其实它里面有一份找路的那种心情，找回家的路的心情。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对一切东西，如果从这里，这个时间哈，如果我们真的提，因为当初在到我们现在谈好像是在讲课啊，无聊。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当初那种大慧菩萨很清楚的、很单纯的，就是说。哎，请佛陀再说这个甚至是分别自信心啊，对我们说一切分别啊，那好，我再问你们说，像一般世间人，有的人就计较有和无啊，他看到兔就说无，看到牛角就说有，可是这些有无有吗？实际上果然看到是无，果然看到是有，可是实际上这有无都必须远离的。所以诸位弟子们啊，当用心啊，你们看到世间一切有无啊，虽看实境界是无啊，也不能起无想。对，不想，所以应作如是观啊，不是吗？就是这样。其实这时候就味道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听这个就会打出对，那要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功啊。那会用功的人就能听到这些话，你就啊，原来那就老师在上课，其实老师并不上课，可是老师又在上课。好吧，我们就记一下。始于初寂，破破其子，这个破他的所说的那个对这个若有无二见的一个执着。外道堕在有无二见啊，以不有处寂一切无。以没有的地方即有无，以此方无即他方有，既有无见就有有见，对不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观念。像比如说我们一般有些人啊，又问我一个问题，我道理了，他说我们死的时候啊，随业随习随念嘛，对不对？随业力，随你的习气，随你的念头嘛。 也许是有时候念头这样，助念为什么随念有时候有用，就是这样哈。那有些人就说有一个坏人啊，他不信因果，他被枪毙的时候还在讲说，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他一点畏惧都没有，而且他认为他是为朋友这个杀人，这个义薄云天呐、对，他还是这种邪知邪见。那有人就问说，那这种死了以后是升天还是堕地狱？那如果那个随念念那时候他很强哦，那怎么办？不是啊，那就一直扎，只要你勇敢扎就不会堕地狱哦。他很犯杀戒是我们给他说的，可是我们经常讲说，我念头当初没有这些恐惧想啊。我们不是也有讲说，临终的时候有好多恐怖像出来，对不对？那有的人你看呢，有些外道乃至有些人死的还很安详，你有看到很多歹徒死的还蛮安详的，你没机会看哈、你就有机会去看那个歹徒死的很安详的样子的。像那个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立场，回教徒为阿拉在杀人是杀得很自然的，是不是正当？是他们内心有所执着，就是定计，定计起见，对不对？他们有这种邪知邪见的时候，他们死得很坦然的哦，因为他们深信阿拉会助他们。那你说这样的邪知邪见会不会堕地狱？会不会堕恶道？但它里面是充满光明的呢。业当然是业，可是他念头也很强啊。对啊，可是说不定，可是有一时候那时候一念头强，因为我们现在是说不定，对啊，当然也大部分也许业力很强，要是那时候念头很强，就好像我们在认定说有人业已经到了这个无间罪，可是到时候往生还是往生，为什么念强，对不对？我们都容许佛教徒有这样，那我为什么不容许外道？因为念强而不堕地狱的。你怎么知道他骗？他说你们骗呢？好，所以啊，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假如我们自己连外道对我们的执行都无法。